有关内幕交易的民事诉讼当中，当中我就感受到 SC 是在我国效率非常高非常专业的执法团队之一、嗯、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没有留下证据，证据是总能被找到的，那他们因为是执法单位，他们的权限很高，通常内幕交易呢是很难有直接证据的，但是这个时候法庭每个国家的法庭都会在这种情况下看间接证据。
Hello， 你好，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其实梁杰你知道吗，自去年三月全球发生股灾之后呢，股市的表现呢、啊、就跟实体经济仿佛是两个平行宇宙。那在低利率的环境啊，政府派发援助金，加上当时很多人都被关在家里很空闲，那很多人呢就想说这个时期要赚一笔钱啊，要开源节流，就纷纷到股市当中去参与股票市场的这个运作。
对，大家都想要在这个时候经济低迷啊，大家都在喊穷的时候，希望在股市里面赚一点钱啊。所以我觉得刚刚洪耀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这个证券交易平台 Rakuten 他就表示，他们在去年四月接获的这个开户量是比起上一个月整整多了一倍啊、哦！我国股市的交易量呢，有好几天都超过了百亿的成交量。
其实这个数字是非常的夸张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马交易所这么多年以来，基本上超过百亿没有几次，然后多那几次就发生在去年的股市当中。那在这个手套啊，在这个科技股的种种主题当中呢，很多散户就那个时候涌入市场。那当参与股票市场的人变多了，自然呢对于股票知识就会有需求，大家都想着那我要买什么股才能够马上的这个致富。那部分的投资人呢也借助这个机会透过直播的方式讲股票。大家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时 MC 有很多主题吗，有人教这个卖菜的，有人就是直播卖鱼，有一个卖鱼哥。那其实股票市场也有很多人在做直播这一块。
这个股票市场的 KOL 呢就真的像是雨后的春笋一般啊，纷纷的都冒了出来。那我们就发现这一些所谓的投资股票的 KOL 的变现的途径呢，就是开课程啦，或者是自己去开创一个付费群来分享自己的一些交易记录。那么其实呢，洪耀之前很像有跟我分享过说，你在某一些的 Telegram 里面呢，你就会发现里头有一些的 admin 会或明或暗的啦，告诉他们的这些粉丝啊，说哎，你可以怎么样子来投资，或者是怎么样子来操作投资股票这件事情。那么到底这样子的做法在法律上面是不是犯法的呢？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这个 Fu & Chan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同时呢也是我们 podcast 节目就是降 law 的主持人陈少康律师来给我们分享。欢迎陈律师。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其实就要请教一下陈律师啊、哦，这个法律他们是如何界定什么是什么不是股市的内幕交易，那么怎么样子才会构成内幕交易呢？可不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来举例一下？
可以。那马来西亚有关内幕交易的法律呢，就要看这个2007年资本市场与服务法令啊，因为我们统称为 CMSA 2007啊。但这个法令当中呢，它没有直接去定义什么是内幕交易，但它是把它拆分成几个。如果你看它的法律结构的话，它是说它是先定义什么是内幕者，然后它再说内幕者不得进行交易或者传播，类似这样子。那我们为了方便听众的理解，我们把内幕交易拆分成三个元素来谈。那首先呢是内幕消息。那内幕消息呢，在法令之下的定义就是当时候并不流通，但是如果它一旦流通呢，是会对当时的证券造成价值或者价格上有重大影响的消息，那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内幕者。内幕者指的就是掌握这一类刚才所提到的内幕消息的人，并且这个人是知道这个消息在当时候是不流通的。那第三个元素呢就是交易。交易这边就很简单，任何掌握了内幕消息的人就统称为内幕者，是不能够依赖此内幕消息进行相关的证券交易，不管是自己交易或者叫人家交易也不行，也不管是自己交易或者让人代为交易也不行。
那如果我是很像我听我朋友说 他可能是一个内幕者，但是是听一个内幕者跟我说，然后我再把它分享出去，那我算是一个内幕者吗？那如果我再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的话，
算是的，因为通常有人内幕者的人他们叫 insider、法律上我们叫 insider、那么如果这个 insider 呢把这个所谓的内幕传了给第三者的话，在这种情况法律上我们叫一个tipper-tippee 的关系， tipper 就是传播消息者， TP 就是接收消息者。那在这个情况呢，一旦你知道了这个内幕消息，你依然是不能够根据这个内幕消息去进行相关征信交易。你可以知道啊，法律并不阻止你知道，但你知道了之后，你不能够按照这个内幕去进行交易，当然也不能够传播给第三个人。
所以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呢，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知道内幕消息，但是如果你依赖或者是仰仗这个内幕消息来盈利，或者是得到某些不管是金钱上面或者是任何一方面的这个利益的话呢，它可能就涉及违法。
对对，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依赖内幕消息获得盈利，另外一个是依赖内幕消息避免亏损，那这其实也是内幕交易所禁止的。
哦，就包括了避免亏损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违法的。
对对，比如说坏消息，那我们知道坏消息会影响某公司的股价，那你提前知道有坏消息，但是其实还没被发布出来，那你就提前把你的手上的股票给卖掉，避免了亏损，那其实这也是触犯法律的。
好，那可是我们在实际操作的部分当中，就是我听到别人这么说，然后可是比如说你告诉你某个人他是内幕者，他告诉我这个消息，那可能他也是听别人讲的这个内幕消息，如果这个内幕消息最终证实为假呢，那他我还算是有在散播吗？
可以，因为一般上很多人就觉得说所谓的证券法令只是监管东西上市公司的董事必须要发布真实的消息，但其实很少人就知道在 CMSA 的177条文之下，任何人，他是说任何人，他不仅限于公司的董事，他说任何人都不能够发布或传播任何虚假或误导性的消息，特别是当这个消息是能够诱导人去交易或者是说会影响股价的。那他这里有个条件，凡是发布或者散播这类消息的人，不管如果你在散播的时候你是不理会他法律条文的名字叫 don't care 你不理会他是真是假你就传出去，或者说你知道是假的你也传了出去，那其实都会在受到177条文之下的管辖，甚至会遭到对付。
其实我觉得在实务上面呢还有很多的细节大家是需要去了解的，包括了很多人喜欢这个打擦边球，可能就会认为说，我可不可以技术性的传出去？比如说，如果我只是打电话或者是见面告诉某人某些内幕消息，但是我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那是不是就可以规避法律责任，避免自己被逮捕呢？
有这个想法的人呢，我只能说他太天真，然后太小看了我们国家这个 Securities Commission 的执法能力。那我自己的在从业的经验当中，我有幸跟他们一起合作过，然后并且参与到他们一起有关内幕交易的民事诉讼当中，我就感受到SC 是在我国效率非常高非常专业的执法团队之一，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没有留下证据是总能被找到的，那他们因为是执法单位，他们的权限很高。那你该提到说我自己私下偷偷做打电话做其实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不仅是马来西亚，在外国特别是美国这一些或者澳洲这一些证券交易发达的法令发达的国家，他们承认通常内幕交易呢是很难有直接证据的，但是这个时候法庭每个国家的法庭都会在这种情况下看间接证据。我举个例子嘛，我们之前有处理过的一种案件，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证据说这个当事人已经知道内幕消息，但是SC 呢就看他从知道这个坏消息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正式被发布出来这段短短的一个星期期间，他就大量的去抛售，那这一些交易的记录甚至你通话的记录 SC 全部都有办法找得到，并且进行对照，然后得出一个有力的间接证据的结论，说确实是进行了内幕交易。
对，看起来真的是就没有办法去规避任何，
对对，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你不要以为打电话他们就抓包，他们是可以调出你们所有的通话记录，
然后就从中就 旁敲侧影，然后就发现你其实你是有这个嫌疑这个可能的。
对对对。
那如果是真正的触法之后，那个法律上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法律上的结果一般上有分两种情况。 SC 呢可以选择对进行内幕交易的人发动刑事诉讼或者说是民事诉讼。那如果是刑事诉讼的话呢，最高可判监禁十年，然后罚款是最低100万或者两者兼施。那大家都知道刑事诉讼的论证要求比较高，所以在一些另外一些情况，如果 SC 觉得这个案件的证据力度可能不能满足刑事方面的要求的话，他们就会走民事诉讼的方法。那民事诉讼的方法呢，第一是要求当事人进行民事赔偿，最高100万令吉。第二呢是要求 disgorgement 法律上叫 disgorgement， 它的意思就是不管你通过内幕消息得到了盈利或者避免了亏损，你都要把这个数额的三倍缴纳出来。这个叫 disgorgement。
了解。所以意思就是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不要以为你在私底下的一些行为是没有办法被调查出来的，而且这个刑罚也还是蛮重的啊，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些看似叫做股票guru在网上分享，但是据我所知在这个证券交易所对于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做这个投资理财相关的分享是有严格的定义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中有什么的这个要件或者说条件呢？
好，首先是根据我们国家的 CMSA 2007、投资建议呢是属于受监管的活动 regulated activity， 所以任何进行这方面活动的人或者单位呢都必须要事先获得 SC 的执照。那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执照呢，相等于是触犯了 CMSA 第58条文，最高的刑罚是罚款十米链或者说监禁最高十年或者两者兼施。
对，这个刑法还算是蛮高的啊。
对，
但是虽然这个刑法蛮高，我们还是发现说很多人还是以身试法啊，大家都很想要在这些所谓的消息、内幕消息，或者是在自己的自媒体当中去经营，甚至是去获利啊。
对，而且他们的那个讲法就会是，我像现在所分享的一切呢，都是我个人的投资心得，不包含任何的买卖建议。其实讲这句话的时候，陈律师在你看来，他有做到免责吗？就是跟把自己跟真正有执照的人做出区隔。
在根据法律的观点来看的话，并不会因为某个人发布了这样的免责声明就代表他可以完全豁免自己的法律责任。那基本上要犯法也太容易了。对。那法律其实要看的就是回到法令条文本身。那法令条文写得很明显，任何人通过提供买卖建议进行商业活动，或者是对外宣称自己有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商业活动呢，其实都是触犯该我们提到的第58条文。不管你有没有说免责声明，法庭到最后只是看你有没有商业活动，或者是有没有对外宣称这是一个商业活动。
可能律师可以这边分享一下，就是 这个免责声明 有的时候他在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他其实是不具法律的这个效力的呢？
对，就根据 SE 除了 CMSA 的法律之外，还发布了另外一项针对民间投资建议泛滥的情况的所发布的一个指南。那指南里面就有列明三个是非常明显的犯法的情况。第一个就是你是收费的啊，你是需要付费才能得到我的投资建议。第二种呢就是订阅模式，就你加入了某个Telegram 群或者是任何的社交媒体群，然后这个群呢是需要定时付费的，定时订阅，然后他们相应的就会提供投资建议，那这是第二种模式。第三种呢就是我给你投资建议，但我是期待有得到回报的，比如说你依赖我的投资建议赚了钱的话，你需要进行一个分成，把分成给我。那这三个情况呢是被 SC列明说是非常明显的在没有执照情况下进行的商业活动。
那有的一些 guru 我看他们的那个做法是他会开一个如何阅读财报的课程，那这样子的课程也是在这个证券监管委员会所禁止的这个范畴吗？
阅读财报是一项基本技能，那其实它不算犯法，但是很多情况就是有一些 KOL 是通过阅读财报之后呢，他就会进行一个买卖的建议。那究竟哪一个部分是相对侧重的呢？就是这就是证据问题。那控辩双方就会需要在法官面前去进行证据上的交锋，让最终法官来判定他是还是不是触犯了法律。
嗯，好，
还是要由法官来判定
呀。嗯，那现在如果我们刚刚都在讲一些商业投资的活动嘛，但自媒体时代其实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资讯发布者，然后其实有些人他可能不奔着赚钱，或是他还没奔着赚钱他就想圈粉，或是他真的想认真经营投资理财这一块的部分，然后他很多时候就会在脸书上或是在优管上这个去说啊，这个财报怎么样。对于这些所谓非商业形式的 KOL，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是完全尽量不要碰好呢，还是说其实你可以讲，但是你要注意哪一些原则？
但我的意见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你要相应的抱着这个觉悟，跟做好说去负上法律责任的一个觉悟。那其实对于这类的分享者呢 ，SE 的指南里面有提到，最好是呢是你在分享的时候要顺便提及说自己其实并没有这方面的执照，以及我所分享的这只股票呢跟我是不是有利益关系的。但无论如何呢 ，SE 最后面的指南也还说明了，到最后还是要回归法令条文本身来看你有没有触犯法律。就所以，即便你刚才已经按照 SE 的指南的吩咐去说啊，我其实没有执照的，但它不能够完全的豁免你的法律责任。
其实现在呢，大家都很想要透过自媒体来盈利或者是赚钱。那特别在股票或股市的这个投资理财的部分呢，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开关引号的 guru 都已经出现了啊。然后他们有透过各种各样的模式，希望可以打擦边球来盈利，但是必须要注意到这些法律的责任。我非常喜欢陈律师他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有讲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免责声明，比如说一个停车场的那个例子。那停车场的这个经营者呢，即便是出了一个免责声明说你停车在这里你的财务损失我们是不负责的，但基本上其实他还是在法律的层面上来看的话，他还是必须要负责的。
法庭最后是要看到最后所谓的疏忽是不是真的是由停车场方面的管理公司造成的。如果是的话，即便有这样的免责声明也没有办法豁免 100% 的法律责任。
所以这个免责声明呢，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东西啊。说吊诡可能有一点不太正确，应该说它不是一个能够完全让你脱身的一种声明。
对对对，因为法令之下并没有阐明说只要你做到这句免责声明，那你说法律责任都可以被豁免，到最后还是回归法律条文本身。有犯就是有犯，那没有犯就是没有犯，不管你有没有说免责声明都是还要看法律。
对，那其实除了是刚刚有提到内幕交易，还有一些股票 guru 开直播给买卖经理的这种现象之外呢，还有一个股市的乱象，就是有很多投资的这些平台冒险。那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我记得有发生争议的就是 eToro 这个平台。那在去年的五月的时候呢，我国的这个 SE 就已经将 eToro 列进警示名单当中。那当中他也说，任何在未经这个会或者是说未获得证监会就是 SE 的执照或注册而在大马进行管制活动，一旦是被定罪呢，将罚款不超过1000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10年或者两者兼施。那其中就有人去非议说，到底这个 eToro 是不是一个非法的这个平台，然后那些推广 eToro 的 KOL 就变成这个大家议论的这个对象，觉得他们很有争议这件事情，
变成了众矢之的啊。当初我记得不只是 eToro， 就是所有去协助推广的这些 KOL 或者是网红呢，大家都觉得他们有争议，议论纷纷。那么其中其实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 Spark 亮，他在这个去年7月4号呢，他就有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就表示说，法律呢只会惩罚经营者，但不会惩罚用户，而且他也明确的表示，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呢，本地用户也会面临在本地上诉无门的状态啊。所以我们想要请问一下这个绍康律师啊，那么对于 Spark 他的对于这样子，对这个法案的这个解读或者是理解是否是正确的呢？
确实是相当准确的。那因为Spark 所举的这个条文是说任何人在没执照情况之下进行管制活动都是会受对付的，而很明显我们也知道 eToro 目前就是没有执照的一个状态，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其实是已经在我国经营的话算是触犯了法律。那 SE 会不会对它采取行动呢？那就可能他们也在调查当中，那我们也不知道。确实是如此，但至于用户会不会遭殃呢，目前来看以我的理解， 在 CMSA 的法律条文当中并没有任何一条是可以授权于 SE 去对付这一些所谓无执照经营的平台的用户的。所以用户在使用这一些无执照的平台的时候呢，他虽然说不会被对付，但同时的他也没有得到保障。也就是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呢，确实他是不能，他是投诉无门的。就在马来西亚呢，因为他是无执照，所以风险是自负的。
OK， 那其实投资就是透过这一些的平台上面投资，刚才这个律师有说过，他其实不算犯法，但他算合法吗？这个是有点微妙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对对对，非常微妙，因为一般上我们知道，只要法律没有禁止，那就是允许。对，那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允许等不等于合法呢？那其实这也是有争议的地方。那现况之下，就是法律没有禁止用户去使用无执照的平台进行投资，就好像法律也没有禁止我们去订阅这些无执照的 guru 的投资建议。所以 SE 只会抓无执照的 guru， 但是不会抓去上课的那些人。那同样的道理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好，那如果真的非常不幸，我真的是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卷款走人了，那我可以怎么办呢？你觉得你有什么建议给这些可能的这个不幸的股民吗？
好，据我所知 ，eToro 这个平台呢是注册于澳洲的证券交易所，所持下应该是 ASIC， 没有记错的话。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他卷款走人，或者说他出了任何问题，有任何纠纷，那大马的用户呢，很可能在法律上，在法律上，在马来西亚是得不到任何方面任何资源，包括马来西亚法庭可能也不会受理。那可能他就需要去到澳洲向当地的执法单位进行投诉跟维权活动。那其实话说回来，只要发生卷款而逃，不管他在哪里都是一样，即便那公司在马来西亚注册，那只要他卷款而逃找不到，那其实在维权方面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好，那是不是说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投资平台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在大马受认证的话，最起码你应该找可能在美国或者加拿大或者澳洲受认证，这样子相对而言会比较保障吗？律师，你会这么理解吗？
通常是看你所要背负的风险和收益。那很多人即便知道他没有执照，但依然去成为他的用户，很大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投资的交易金会相对便宜很多，抽佣金会小一些。那相应的他们就要负上这方面的觉悟，说一旦有了问题，他是需要去到国外的法律管辖区去进行维权活动的。那这方面是所有用户自己的成本跟收益的平衡。
其实我现在可以立即思考到的一些的这个诉讼的成本，如果他即便是在国外是认证的一些平台，但你要想想现在疫情的状况，你要飞到澳洲去进行维权以及诉讼，那个成本是不是符合经济效益，这也是另外一回事啊。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没有被认证的平台，我不能说它是遍地开花了，因为它到底是不是花，这个我们还是有待观察啊。那类似像比如说有一些平台，它是用什么杠杆原理来做一些投资的建议，或是投资的方法，反正五花八门都有啊。那么其实最后陈律师，如果给我们的这些想要投资的朋友最后一点的建议的话，或者是提醒的话，你会跟大家说什么呢？
当然我会觉得投资这种事情呢，是在已有的财富基础上去想要让自己的财富获得增值，而这方面我个人的投资观念是说保本是最重要的，那安全也肯定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一般上会建议大家还是去采用获得执照了的平台去进行相关的投资，因为这些平台有执照并且受到监管的，那有什么事情我们方便我们进行投诉跟维权，那这方面肯定是最重要的。
保本跟安全，我觉得这个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啊。那么当然呢，我们开门见商或者是我们这个财经平台，在未来我们所规划的所有的投资理财或者是股市投资分析相关的节目呢，我们是非常肯定的，一定会去寻找或者是跟这些有执照的这些投资分析师一起来合作的啊。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继续的记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说的这两个重要的关键词，保本以及安全。
对，好，那以上就是陈绍刚律师给大家分享的从法律观点看股市乱象， 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 PM 我们的脸书专页。我们下期见。